读到《民数记》里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今天晚上我们读到《民数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按照字句上面来看，那是很枯燥的一个部分。
如果按字句来看，这个很枯燥的一部分。
但主若不怜悯我们，叫我们从字句的里头摸到了神话语里头的那一个奥秘。
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字句里面看到神话语里面的奥秘。
那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一群，
我们实在蒙福的一群，
因为我们看见新约里边神所做的那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见新约里边神所做的一件事情，
在民数记的话语的里头已经做了启示，
在民数记的话语里边已经作了启示。
28章之前，我们一直看到从第二次数点民数的时候，
我们一直看见从第二次数点民数的时候，
接二连三的几章都说到是预备承受产业，
接二连三的都是讲到预备承受产业。
那么现在预备承受产业的那些准备的工作算是做的差不多了
那些按预备承受产业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迟疑乃是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没有做，那是要到约书亚记里边才做的
迟疑的就有一点还没做，就要去到约书亚记那里才做。
但是在大部分在最基本上的那些准备的工作，那在民数记的里头已经做好了。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要做的都在民数记里面做好了。
那现在28章一开始，
现在28章一开始，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感觉有一点的奇怪。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感觉到一点奇怪，
怎么一下子又回到献祭的问题上去？
为什么一阵间又回到去献祭的问题上面？
那以前可拉版背离以后，我们说了一个问题。
以前可拉党背逆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问题，
神让他们，对不起，不是可拉党，是那个13、14章的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对不起，不是可拉党，是13、14章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神就让他们来重新来看献祭，
神就让他们重新来看献祭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就指出了，
那时我们就指出
他们在神面前得罪了神，
他在神面前得罪了神，
也动了神的怒气，
也动了神的怒气。
那怎么挽回呢？
怎样挽回呢？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只有献祭，
只有献祭
献祭是神给神的子民的那个挽回的方法，
现在是神给他指民一个挽回的方法。
那所以虽然利未记里面说到了各种各样的祭，
虽然利未记里面讲到各种各样的祭，
但实际应用起来呢，
但实际应用起来呢，
我们看看这民数记就开始了，
我看看民数记就开始了。
那时是为了挽回他们在神面前那个蒙纪念的地位，
这个挽回他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地位。
但是28章又在提那个献祭的事，
那28章又再提献祭的事。
那是不是在这里他们那个蒙纪念的地位还需要来一次的更新呢？
是不是他们蒙纪念的地位还要来一次的更新呢？
那我们看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挨板，
我们看这个问题就不能够不挨板，
我们必须要抓牢读神的话的那一个原则，
我们必须要找牢住读神话语的原则。
我们要看那些事情出现的上下文是什么，
我要看这些事情出现的上下文是什么
因为离开上下文读圣经就一定是读的乱七八糟的，
因为离开上下文读圣经就一定读得乱七八糟的
那我们从上下文一看，28章就不是调整他们的那一个蒙纪念的地位。
我们从上下文看28章，那这个就不是调整他们在神面前蒙纪念的地位，
而是让他们去领会 承受产业的那一个真实的意思，
是他们领会承受产业的真实的意思。
从外面来看，承受产业那就是到了迦南地分地啊。
从外面来看，承受产业就去到迦南地分地。
抽签分起来的，你一份我一份，那就就解决问题了。
抽签分起来，你一份我一份，咁就解决问题了。
进到迦南就是神叫我们出埃及的目的达到了。
进到迦南就是神叫我们出埃及的目的达到了。
那从外面看来就是这样一回事。
从外面看来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神就给我们看见。
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神给我们看见。
乃是一个属灵的祭火的预表。
就一个属灵的计划的预表。
而当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乃是我们用简明白的话来说，就是在新约里头的那个事实的预表。
啊，我们用明白的话来讲，当日所经历的事情就是新约的预表。
那现在这里说要承受产业，
而家讲到要承受产业。
啊，神就对他们，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也要注意献祭的事。
咁神又对以色列人讲，你哋要注意献祭的事。
那但是提到献祭的事呢？
但提到献祭的事呢？
又不是全部的献祭，
又唔系讲全部嘅献祭，
不像利未记，接连五个祭都排列出来，
唔好似利未记接连五个祭都排列出来，
只是在当中特别的着重一个祭，
只系当中特别嘅着重一个祭，
附带的连上另外一个祭，
附带嘅连上另外一个祭，
那我们就要留意了，
咁我哋就要留意，
那为什么神做这个安排？
那神做这个安排，
那当我们看到神做这个安排的那个心思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做这个安排的心思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了。
那我们就明白了，
原来神借着以色列人当时的这样的一段的历史，
原来神藉着以色列人当日这段的历史，
来向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人来说明神的那一个定义，
是讲出向我们今天这新约的人讲出神的定义。
那我们从承受产业这一个事实来看，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事实，
我们从承受产业这件事来看今天新约里面的事实。
什么叫做承受产业？
什么叫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乃是承受基督。
承受产业乃是承受基督。
就以色列人承受的是地图，
以色列人承受的地图，
神儿女所承受的乃是基督，
神儿女所承受的乃是基督。
神是把他儿子作为蒙恩的，在新约里头蒙恩的人的产业。
神在新约里面就用他儿子作为蒙恩的人的产业。
我们每一个在新约里头蒙恩的人所得着的都是基督。
我们在新约里面每一个蒙恩的人所得着的是基督。
我们得救的时候所接受的是基督。
我们得救的时候所接受的是基督。
我们是继续在那里追求长成，所接受的仍然是基督。
我们在这里追求长进承受的仍然是基督。
等到神的旨意完成了，我们所得着的仍然是基督。
那么神的旨意完成了，我们所得着的仍然是基督。
那当然我们晓得得救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基督是基督的局部。
当然我们得救的时候所得着的基督是基督的局部。
在成长的时候所得着的基督是比较丰盛，
在长进的时候所得着的基督是比较丰盛。
等到神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是得着完满的基督。
等到神旨意成就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圆满的基督，
或者说是丰满的基督，
或者说丰满的基督，
或者说是丰基督的丰满，
或者说基督的丰满。
那我们看到这整个的那个属灵的过历程就是这样一回事。
我们看见整个属灵的历程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现在在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留意献祭的事。
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就说你们要留意献祭的事。
特别我要弟兄姊妹们来注意一个问题。
特别我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个问题。
二十八章里面提到献祭的事情是围绕着一个要求来做出发的。
28章提到献祭的事情是围绕主一个要求来作出发的。
这一个要求乃是在第二节的最末了的那一章，那一句话。
这个要求在第二节最末了的那一句话。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
不仅是献祭的问题。
不单是献祭问题。
并且是按日期的问题。
并且是按日期的问题。
那我们抓牢了这个按日期。
我们找住这个按日期，
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
那按日期就是说，
按日期就是说
神所定规的那些时间，
神所定规的那些时间，
要按照神所定规的那些时间来在神面前有所献，
按照神定规的时间在神面前有所献。
那现在我们就来注意这一个，
现在我们就注意这个。
如果说按照日期，
如果说按照日期，
那我们在这里看啊，
呢度我哋睇下，
从每天开始，
从每日开始
到安息日，
到安息日，
从安息日，
从安息日
到月朔，
到月朔，
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一，
就每个月嘅初一，
从月朔，
从月朔
到节期，
到节期，
有冇你看到这个关键没有？
弟兄姊妹有冇睇见呢个关键？
每天，
每日。
安息日，
安息日，
月朔，
月朔，
节期，
节期，节期。
那从很基本的每天开始，
从好基本的每天开始，
到比较重要的安息日，
到比较重要的安息日，
然后在每一个待会我再指出来，到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开始，
到每一个阶段的开始，
然后进到神那个救赎的旨意，
然后进到神那个救赎的旨意。
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日子，一日子，
弟兄姊妹你又看到这个日子，
安息日，
安息日，
月朔，
月朔，
节期，
节期。
因为好些弟兄姊妹们，对我们没有读那个利未记啊，那所以有一些，也许我们读这两章28、29的时候，我们会详细一点。
啊，因为我哋未读利未记，所以我哋读28、29章嘅时候，我哋会详细一啲。
啊，但我们也从这些枯燥的字句的里头，看到神的那个心思的时候，我们要惊讶神的作为。
当你看这些枯燥的字句里面，看见神的心思的时候，我们会惊讶神的作为。
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
现在我们翻转头来讲，
什么叫做承受产业？
什么叫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就是承受基督，
承受产业就是承受基
督。那所以28章开始29章这两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大主题。
所以28章开始到29章，我睇个大嘅主题。
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承受产业的该有的操练。
我哋可以咁讲，话呢个承受产业嘅该有嘅操练。
你说什么操练？
话咩操练呢？
就是献祭嘛。
到现在，
是旧约里头，在律法的底下是献祭。
系旧约嘅里边喺律法底下系献祭，
所不同的就是在特定的日期，
所唔同嘅就喺特定嘅日期。
但是当我们看进去的时候，
嗱，当睇入去嘅时候，
我们就看到不仅是外面的日期和献祭，
就唔单止系讲到外边嘅日期同埋献祭，
而是透过这个献祭和日期来表明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操练，
是透过献祭和日期来表明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操练。
我想用什么？要是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觉整这两章的里边非常重要突出的乃是燔祭。
啊，在你读这两章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突出重要的就是燔祭，
很重要的就是燔祭。
很重要的就是燔祭，
从每天开始一直到那个节期都是以燔祭为主
从每日开始一直到节期都是以燔祭为主。
当然燔祭里面是包括了素祭，
当然燔祭里面是包括素祭，
只有在月节的时候才有赎罪祭，
只有逾越节的时候才有赎罪祭。
连平安祭，
连平安祭
本来只是在五旬节，在这里就称为七七节里边才有的那一个才有的这一件事情，连提都没有提。
连这个在逾在这个五旬节这里讲就七七节，连提都没提。
那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你晓得
平安祭，
平安祭
在所有的节期的里面只有五旬节提了一下，提到
所有在节期里面只有五旬节这里提到平安牌，
但其他的节期都不像平安祭，
其他节期都不像平安祭。
但是在这里提到五旬节的时候也不提平安祭，
这里提到五旬节的时候也都不提平安祭，
那所以就非常突出那一个燔祭的问题，
所以就非常突出这个燔祭的问题。
因为赎罪祭在这里献祭，在这里献祭的安排轻轻的一提，
因为赎罪祭在这里的安排只是轻轻的一提。
受祭因为是一定带做燔祭的，那所以这个我们也不会特别去注意它。
受祭是因为是带着燔祭的，我们不会特别注意它，
因为受祭是从来不单独献的，
因为受祭从来不是单独献的，
都是跟着燔祭来献的，
都是跟着燔祭来献的，
不献燔祭就没有赎罪，就没有受祭，
不献燔祭就没有受祭，
但是献燔祭呢就会带着赎罪，
但献燔祭就会带着赎罪，
所以燔祭是主，
所以燔祭是主，
赎罪是附在那里的，
受祭是附在那里的，
但是这两个祭呢是不能分开的，
但这两个祭是不能够分开的，
虽然是以燔祭为主，
虽然以燔祭为主，
但是燔祭和赎罪是不能分开的，
但燔祭和赎罪是不能够分开的，
你看到燔祭的时候就一定有赎罪，
你看到燔祭的时候一定就有赎罪，
你看到赎罪的时候你晓得那个基础一定是燔祭，
你看到赎罪的时候那个基础一定是燔祭，
那这样我们就来留就注意到了，
咁样我哋就注意到
了，在这里一连串说到献祭的事情，
呢度一连串讲到献祭嘅事情，
很重的放在那个献燔祭，
好重嘅系放喺献燔祭。
那我们都晓得燔祭乃是说整个祭牲都烧掉，
我哋晓得燔祭讲整个祭牲都烧掉，
没有留下一点点的，
冇留下一啲啲，
什么都烧掉的，
乜嘢都烧晒。
那这一个祭，从最浅的最肤浅的这个点上来看的时候，
这个祭从最肤浅的点来看的时候，
乃是说出人在神面前的奉献，
是讲出人在神面前的奉献，
但是这个是最肤浅的，
这个最肤浅的讲法，
因为这个只是外面所看到的一些动作，
因为这些只是外面所看见的，
我把一些事物献给神，
我将这些东西献给神，
但是我们摸到燔祭的那一个属灵的含义的时候，
但我们摸到燔祭属灵的含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又看几件事，
如果光是从动作本身 来看的话，
如果光是从动作本身来看的话，
不仅是向神有所献，
不单是向神有所献，
乃是完全的献上，
而是完全的献上，
那这个完全的献上，
这个完全的献上，
透过那一个祭牲，
透过这个祭牲
来说出献祭的人里面的那一个意思，
是讲出献祭的人里面的意思，
那献祭的人里面有个什么意思呢？
献祭的人里面有个什么意思呢？
他在神的面前承认，
在神面前承认，
我这一个人，
我这个人
应当是完全归于神的，
应当是完全归于神的。
具体的一点来说，
具体一点来讲呢，
我这一个人，
我这个人，
我活着的目的乃是讨神的喜悦，
我活着的目的乃是讨神的喜悦，
除了讨神的喜悦我活着就没有意义，
除了讨神的喜悦我活着就没意义。
那当我们摸到燔祭的这一点的时候，
当我们摸到燔祭这一点的时候，
那我们就晓得，
我们就知道
在这里神非常严肃的 把燔祭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神好严肃的将燔祭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
如果读利未记的时候，
我们就读到燔祭是接二连三神在那里说，你这样做你就一定蒙悦纳。
在利未记神接二连三的讲，讲到燔祭的时候说你这样做就必定蒙悦纳，
那神就悦纳这一个献祭的人，
神就悦纳这个献祭的人，
神悦纳这个人，
神悦纳这个人，
那这是非常大的事，
这件是非常大的事，
神毫无保留的整个的把那个人接受过来，
神毫无保留的将这个人整个的接受过来，
喜悦他，
喜悦他，
纪念他，
纪念他，
承认他，
承认他，
毫无保留的来向他倾倒恩典，
毫无保留的向他倾倒恩典。
那弟兄姊妹，所以神悦纳那一个人是一个非常的大事。
弟兄姊妹，所以神悦纳一个人是非常大的事情。
但是我们把这个事情翻过来到人的立场这边来看呢，
但我们将这件事情翻过来到人的立场来看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出了，
我们就看出
神悦纳那个人，
神悦纳那个人，
因为那一个人向神有一个寻求神悦纳的心，
因为这个人向神有寻求神悦纳的心思。
我活着，我乃是要寻求神的悦纳。
我活着乃是要寻求神的悦纳。
我活着乃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我活着乃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
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注意这个事情。
弟兄姊妹，必须注
意。燔祭不是给人得救。
燔祭不是叫人得救。
燔祭是叫人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蒙悦纳。
燔祭是叫人在神面前完全蒙悦纳。
也就是说出来那一个人在神面前毫无保留的寻求神的悦纳。
就是讲出这个人在神面前毫无保留的求神悦纳。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来看这一点。
以后我们有机会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看。
那我们抓牢了这一个燔祭，
我们找紧这一点，
他的目的乃是寻求神的喜悦，
他的目的就是寻求神的喜悦。
那所以在这个寻求神的喜悦的过程的里头，
所以在这个寻求神喜悦的过程里，
乃是献祭的人没有保留自己，
就是献祭的人没有保留自己。
那所以我们看献燔祭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看献燔祭的时候是这样，
那一个祭牲经过那个献祭的人按手在他头上以后，
这个祭牲经过献祭人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
那记住这一个按手就表明了这个祭牲和那个人有了那个联合的那一个关系，
经过这个按手就表明祭牲和这个献祭人有联合的关系，
然后这一个人呢就把这个祭牲来杀掉，
然后这个人就将这个祭牲来杀了，
是他亲手杀这个祭牲，
是他亲手杀这个祭牲，
不是祭司替他杀，
不是祭司替他杀，
是献祭的人自己，
是献祭人自己犯，
这就说明了，
这就讲明
神啊，
神啊，
我应该是完全归于你，
我应该完全归于你
啊，但是我不能丢在火里烧，
但我自己不能够丢在火里面烧，
我丢在火里烧的话那我就没有了，
如果丢在火里面烧我就没了，
但是现在我记住这一个祭牲，
现在我记住这个祭牲，
它代表着我，
它代表着我，
它就是我，
它就是我，
他烧在祭坛上面，
他烧在祭坛的上面，
完全的烧掉，
完全的烧掉，
烧成灰，
烧成灰，
一点都不留痕迹，
一啲都冇留痕迹。
这样的烧祭，
咁样嘅烧尽，
虽然烧的不是我，
虽然烧嘅唔系我，
但是这是我的心意，
但呢个系我心意，
这是我向你的那一个寻求，
呢个系我向你嘅寻求。
那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那个燔祭的动作是这样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睇见呢个燔祭嘅动作系咁样嘅时候，
我们就留意到了，
我哋就留意到啦。
这个燔祭在那个人杀了以后，
呢个燔祭喺个人杀咗之后，
就把他剥皮，
就将佢剥皮，
剥皮了以后，
剥皮之后，
就把那个那些肉啊切成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
就将啲肉切成一块一块嘅。
然后啊，连着头腿五脏，连粪便都一起都烧在那个祭坛。
然后头腿五脏连埋粪便一起烧在祭坛上面，
全都烧在那，
全部烧在那里。
哦，弟兄姊妹们很彻底的，
弟兄姊妹好彻底嘅。
如果说那真的是一个人的话，
如果真的话呢个系一个人嘅话，
做一个人的自己，很彻底的，好的不好的，全都不留下来。
呢个人好嘅唔好嘅，全部都唔留落嚟。
那就这么一个真正寻求神悦纳的那个心思，应该是这样，完全不保留自己。
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寻求神悦纳嘅人系完全唔保留自己。
我们承认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很缺钱，
我哋承认我哋呢个人喺功课上面好缺钱。
我们说不保留还是有保留，
我哋话我哋唔保留仍然系有保留。
我们说我们保留的只是很少，事实上还是很多。
我哋话我哋保留好少，事实上好多。
但是一个真正摸着反击，
但一个真正摸着反击，
那是完全没有保留的，交出了人的自己，
系完全冇保留嘅，交出人嘅自己。
那现在我们来留意了，
而家我哋要留意啦，
整个日期所包括的日子，
整个日期所包括嘅日子，
就是这样先翻记，
就系咁样先献燔祭。
那在献燔祭的时候，
喺献燔祭嘅时候，
那我们留意，
我哋要留意啦。
不管那一个燔祭的数量是多或者少，
你燔祭的数量是多或者少，
那数量的多或少那是另外的意义，
数量多或少是另外的意义。
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燔祭的那一个本身，
但我们注意的是燔祭的本身。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现在我们又碰到那个主题了，
现在我们碰到这个主题了，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必须要活在献燔祭的生活里，
必须要活在献燔祭的生活里面。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每天，
每天
安息日，
安息日，
月数，
月数，
择期，
择期，
是每天做基础，
是以每天做基础，
然后加上一些的重要的更新。
然后加上啲重要嘅更新
和丰富，
同埋丰富。
但是呢，每天是那个基础，
但每天系嗰个基础。
所以我们留意到，
所以我哋留意到，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每天在那里过献燔祭的生活，
每天喺度过献燔祭嘅生活。
那么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这个事情，
我哋用新约嘅话嚟讲呢件事，
要承受基督，
要承受基督。
那我们是天天活在讨神喜悦的寻求的里头，
我们要天天活在讨神喜悦的寻求的里面。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是当我们摸到这一点来看28、29这两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摸到这一点来看28、29两章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神在带领人进入他的永远的旨意里头，他做的安排是什么。
我们就看见神带领人进入他荣耀的旨意里面，他们所作的安排。
那用当时历史就说，神带领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那么在这个事实上面，神给人的安排是什么？
我们以当时的历史来讲，就是神带领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所作的安排什么？
那么我们先把这两章的经文从献祭的这一方面来引出它几个要点。
我们先将这两节的经文，两章的经文从献祭开始来引出他所讲的。
那献燔祭那是头一件事情，
献燔祭是头一件事情，
寻求神的喜悦，
寻求神的喜悦。
那么从献燔祭的每天献燔祭开始，
从每日献燔祭开始，
那就进入安息和月数，
就进入安息同埋月数。
那是什么？
呢个系乜嘢咧？
那是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安息了。
进入安息就系进入安息啦。
但进入安息乃是根据，
但进入安息乃系根据
认识恩典，
认识恩典。
如果不认识恩典，
如果不认识恩典，
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安息，
你就没办法进入安息。
按照当时那个律法来说，
按照当时的律法来讲，
第七天不做工，
第七日唔做工。
人家就问，
人家就会问，
做工吃什么？
唔做工食乜嘢？
那要是神要回答的话，
如果神要回答嘅话，
神就说，
神就话
吃恩典，
食恩典。
你六天也是在吃恩典，
你六日都喺度食恩典，
你第七天更是吃恩典，
你第七日更系吃恩典。
就是我们看以色列在旷野这四十年吃玛拿的事情，就太明白的来说明这一点。
我哋睇见以色列人四十年喺旷野食玛拿呢件事，就讲出呢一点啦。
第七天不出去捡玛拿，我们吃什么？
第七日唔出去执玛拿，我哋食乜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说，
神话，
丰盛的恩典，
丰盛嘅恩典，
双倍的恩典，
双倍嘅恩典。
你第六天你就得了双份，
第六日你又得到双份，
第七天你就安息，
第七日你又安息，
但是你还是无所缺，
但你仍然无所缺，
你就像六天一样的丰富，
你就好像六日的丰富。
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主。
承受产业，
承受产业
必须学习讨神的喜悦，
必须学习讨神的喜悦。
也许在这里我要再重复再提一下，
或者呢度我重复嘅再讲一次，
在神的眼中，他们承受产业不是去那里去得产业，
喺神眼中佢哋承受产业唔系去得嗰啲产业，
乃是得了以后永远保守做那一个产业，
而系得咗之后去永远保守去作呢个产业。
那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的来发表出来，
呢个喺生命记里面好清楚嘅发表出来。
那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说承受产业，乃是包括这一个永远承受的那个意义在里头。
所以我哋呢度讲承受产业系包括咗呢个永远承受呢个意义。
你要承永远的承受产业，
因为永远嘅承受产业
必须天天活在献燔祭的里头，
必须要天天活在献燔祭的里面，
同时要进入安息，
要进入安息，
也就是说
这个话
让恩典来扶持过每一天的日子，
用恩典来扶持过每一日的日子。
那么因着认识恩典，
因着认识恩典，
那所以接着是第三件事情，
接着第三件的事情，
那就要认识我们的本相，
咁就要认识我哋嘅本相。
所以到逾越节的时候，就进入这节期的时候，就只有那么一次提到要献赎罪祭。
所以进入逾越节嘅时候，即系进入节期嘅时候，就第一次提到赎罪祭。
那么第四点，
第四点呢？
进入神永远的救赎的计划，
进入神永远的救赎的计划。
所以你就看见七个节期就出来了，
所以他都七个节期。
那是刚才我们说按照日期每天安息日月数择期，那个很明显这个意思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说按照日期安息日月数节期，这个就意思就出来了。
你要承受产业的话，
你要承受产业的话，
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有认识有操练，
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有认识有操练。
那这是认识和操练，
这些认识和操练
那是恩典来做基础，
那是恩典来做基础，
然后从恩典的里头带出那个实际的寻求神讨神喜悦的生活，
然后按照恩典来带出这个寻求神讨神喜悦的生活。
那所以就是燔祭素祭燔祭素祭燔祭素祭，那这翻来覆去就放纵在这两个事情上面。
所以是燔祭素祭燔祭素祭翻来覆去就放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燔祭是人向着神那一个心思，
燔祭是人向着神那个心思，
素祭是那一个心思发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头，
素祭就是这个心思发表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次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看见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那现在我们用点时间来看看这一个日期。
你刚才用点时间来看看这个日期。
那在没有提到这个日期以前，
还没提到日期之前，
我也让弟兄姊妹们来留意 一点很重要的。
我让弟兄姊妹留意一点很重要的。
民数记这两章，二十八、二十九这两章所说到的祭，
民数记二十八、二十九这两章所讲到的祭，
那个重点是在那个祭的本身的意义。
这个重点是讲到这个祭本身的意义。
如果我们和生命祭提到这个祭的时候，提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觉，
当我们读生命记提到相同的祭的时候，我们会发觉
那边就不注重那个祭的本身，
那一边就不注重祭的本身，
乃是注重那个祭是怎样的来啊、事情，
是着重这个祭怎样能够执行
啊、在实行的里头是重在生活的内容的指导，
在实行的时候重在生活的指导。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生命祭是要他们实际的活在这个祭的要求里，
是要我们实际活在这个祭的要求里面。
你们献这个祭，
你们献这个祭，
你们要纪念在你们中间的、一些、孤儿寡妇贫穷人、这么一些，
你们要纪念在你们中间的孤儿寡妇贫穷人这些。
你们过这个日期，
你们过这个日期，
你们必须要与和你们一起的人一同喜乐，
你们必须要同你们一起的人一起喜乐、
你们收割的时候田角的那一个那些、一定不要、收割下来
啊！你收割的时候田角那些不要收割下来、
留给那些有缺陷的人，
留给那些有缺陷的人。
那就是在那里边你就看见很具体的生活上的一些指导，
咁你睇见嗰边系好具体嘅生活上嘅指导，
但是在民数记的里头，
喺民数记嘅里边，
它就很重在这个记的本身的内容是怎样，
系重在呢个祭嘅本身嘅内容系点样。
那刚才我们提过，
刚才我哋提过啦，
这个记的内容嘅本身是什么？
呢个祭嘅内容嘅本身系乜嘢？
是基督，
系基督，
是基督，
系基督。
那在这里就让他们了解，
喺呢度就让佢哋了解。
不仅是承受产业，是承受基督，
不单是承受产业，是承受基督，
并且他们得以承受产业乃是因着基督的所作，
而且他们得以承受产业是因着基督的所作。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他们在那里承受基督乃是因着基督先为他们做了一些事，
他们承受基督是乃因为基督先为他们做了这些事，
正如他们能进迦南，
正如他们能进
家，因为曾经有一个羊羔在逾越节被杀，
因为曾经有个羊羔在逾越节被杀，
那因着这一个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
因着这个被杀的逾越节的羊羔，
就让他们在承受迦南这个事上面打开了那一个通道，
就让他们承受迦南这件事上面打了一条通路。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在他们进上迦南的路上，
在他们进入迦南的路上，
基督成了他们的供应，
基督成为他们的供应，
他们吃过玛拿，
他们吃过玛拿，
他们吃过磐石流出来的水，
他们饮过磐石流出来的水，
那是基督在那里所做成的，
这里基督跟他们做成的，
也是显明基督的所做，
也是显明基督的所作。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主。弟兄姊妹，虽然在二十八章开始这两章说的那个那是字句的确是闷死人啊，
所以二十八章开始这两章所讲的字句是的确很闷的，
但是你看到里面所发表的，
但你看到里面所发表的，
我们实在感觉甘甜，
我们实在感觉甘甜，
是神自己在那里借着他儿子的所作叫我们去承受他儿子的所思和所有，
是神藉着他儿子的所作是叫我们承受他的所思和所有。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
赞美主。那好，现在我们回到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该如何来保守他们在这一个承受的里头，
我们帮助人看神叫以色列人怎样保守他在这个承受里面。
那当然是献祭，
当然献祭。
那现在我们所注意的是日期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注意是日期的问题。
那我们注意了，
现在我们注意
头一个神给他们的日期是每一天，
头一个神给他们的日期是每一天，
就是说每一天你们要献两次的燔祭，
是每一天里面要献两次的燔祭，
一次在早晨，
一次在早晨，
一次在黄昏，
一次黄昏。
早晨献一个燔祭，
早上你那个犯罪，
晚上献一个黄昏的时候又献一个燔祭，
黄昏的时候也献一个燔祭。
那这就是说，
这个话，
一天里面献两次的燔祭，
一天里面献两次的燔祭
啊，也就是说，
这个话，
在一天的里面燔祭要有更新。
一天里面燔祭有更新，
你不能说哎呀早晨献过了，今天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你不说早上做过了，一天的功课已经做完了，
今天可以不必再管了，
今天可以不理了。
但是神说不，
但神说不对，
早晨献的是早晨的，
早晨应该是早晨的，
黄昏的时候还要再献另外一只，
黄昏的时候再另外献一只。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神这样的安排，
但这样的安排
乃是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不住的来留意，在神的面前交出自己，
是要以色列人留意不住在神面前交出自己。
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就好像是很简单，
弟兄姊妹们读就好像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实际去做你就有计算，
如果你实际去做你就有计算。
早晨一只羊羔，
早晨一只羊羔，
晚上一只羊羔，
晚上一只羊羔，
一个月下来就是60只羊羔，
一个月下来就60只羊羔，
一年下来就是七百三十的羊羔，
一年下来就1730只羊羔。
不用说730个羊羔不得了啊，
弟兄姊妹，你说730只羊羔不得了了，
我天天要在那里把那个羊羔弄出去，
日日要到将个羊羔弄出去，
一天还可以，
一日仲可以，
两天还可以，
两日仲可以，
一个礼拜大概也不成问题，
一个礼拜大概不成问题。
如果一个月下来那就不简单了，
如果一个月下来就不简单了，
一年下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一年下来就更不得了。
这个弟兄的母亲没有信主，
一个弟兄的母亲未信主的，
一次我碰到他，
有一天我碰见他，
他是偶然发觉我们那个弟兄在奉献上很忠心，
有一天他发觉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在奉献上面很忠心，
他向儿子说话大概是说不过来，
他跟仔讲话大概讲不过来。
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
那天我看他的时候，
他就把他心里头的计算啊，就一股脑儿都向我打出来。
他就将那个计算一口气就向我计算出来。
他说，
他说
虽然每一个月是一点点，
虽然每个月是一点点，
但是一年算起来啊，好厉害的
哦。一年计起上来就好厉害了。
那弟兄姊妹们，这就把人对人向神所做的那一种感觉说出来，
这个人对人向神所作的感觉讲出来了。
如果不是认识恩典，
如果不是认识恩典，
你简直觉得受不了，
你简直觉得受不住。
730个一年，
730个一年，
哇，好厉害，
好厉害的。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神说，
神话
每天献两次，
每日献两次，
天天在那里更新，
天天还有更新，
要承受基督，
要承受基督，
那就得天天在那里更新我们讨神喜悦的心思，
就要天天在那更新我们讨神喜悦的心思。
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我们这些人是非常容易成就的，
我们这帮人是非常容易成就的，
并且我们也非常容易满足又停留在我们在神面前所显明过的，
我们非常容易满足又停留在神曾经显明过的，
我们会把我们所显明过的事物来做我们的理由，说我们在神面前做够了，
我们会将神向我们显明过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已经做够了，但神说
每天两次，
每日两次，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
在出埃及记里边已经提到，
在出埃及记里边已经提到，
燔祭的火是不能熄灭的，
燔祭的火是不能够熄灭的，
一直在那里烧，
一直喺度烧，
早晨的烧烧烧，烧到黄昏的时候，大概那个火快要熄灭了。
早晨喺度烧，烧到黄昏嘅时候，大概呢个火就熄灭啦。
那现在黄昏的时候又现翻起，
有黄昏嘅时候又现翻起，
那个火又旺起来，
呢个火又旺起嚟啦。
那不住的这样更新眺望，更新眺望，
不住嘅喺度更新眺望，更新眺望。
那我们感谢神。
我哋感谢神，
这是神指给以色列人当时要做的一件事。
呢个神俾以色列人当时要做嘅一件事。
但是对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人，确实一个生活的方式。
但今日对我哋新约嘅人就系一个生活嘅方式。
我们是天天在那里更新我们的奉献。
我哋系天天喺度更新我哋嘅奉献。
昨天是昨天的。
昨天是昨天的，
去年的是去年的，
去年是去年的，
十年前的是十年前的，
十年前是十年前的。
神是看我们现在是怎样活，
神是看我们现在怎样活，
因为他是现在的神，
因为他是现在的神。
我们了解到神说我是自由拥有，
我了解到神说他是自由拥有，
那个自由拥有就是我就是一个现在的神，
这个就是讲到我是一个现在的神。
那神既然是现在的神，他就说现在看我们是怎样，
他既然是现在的，就现在看我们现在
怎样。所以以色列人在那时候是每天两次的先翻起，
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每日的两每日的献两次的燔祭。
但是这是叫做长线的燔祭，
这个叫长线的燔祭，
就是说是最根本的，
就讲最根本的，
不能少于这一个的，
不能够少于这一个的。
那少于这一个呢，就不是一个承受产业的人，
少于这个就不是承受产业的人，
也失去了长久承受产业的那个条件，
就失去了长久承受产业的条件。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
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
但是问题不停在这，
但问题不停在这里。
那我们在日期的时候往前看，
我们在日期的时候往前看，
马上你就看到，
马上你看到
第九节就说第九节安息日又要献燔祭，
安息日又要献燔祭，
并且呢，
并且呢，
底下就说，
底下就讲，
就是第十节最末了的，那一句话，那两三句话，
就第十节末了嗰两三句话。
每安息日献的燔祭，是在那长线的燔祭和铜，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
每安息日献的燔祭，那常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在外，
就是在长线的燔祭以外，在献安息日的燔祭，
就是在常献的燔祭之外，再献安息日的燔祭。
哇，一年里面有五十二个安息日，
一年里面有五十二个安息日，
每一个安息日是献两只羊羔，
每一个安息日献两只羊羔，
一年里面就一百零四个羊羔，
一年里面就一百零四个羊羔，
合起那七百三十，那就成了八百三十四个羊羔了。
合起嗰七百三十就成为八百四十三十四个羊羔了，
得了啊，
仲得了咩？
但是感谢赞美神，
那感谢赞美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如果是你要数算这一些的话，
如果你要数算这些的话，
你必须先要留意你为什么要这样数算，
你必须要先要留意为什么要这样数算。
神说你们这样做乃是让你们长远的来承受产业，
神说你这样做是让你们长远的承受产业。
如果是我们只是计算我们向神摆上多少，
如果你只是计算我们向神摆上多
少，而忘记神如何的应许和赏赐，
忘记神怎样的应许和赏赐，
那神把他的赏赐收回，那我们的确是没有话讲。
那如果神将的赏赐收回，我们的确没话讲。
我想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我想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
在那样的日子产生了但以理，
在这样的日子产生了但以理，
撒德拉亚伯尼哥，米撒亚伯尼哥，
撒德拉亚撒 米撒、阿伯尼哥，
不是偶然，
不是偶然的。
当他们被带到外邦的时候，
当你被带到外邦的时候，
神赏赐给他们的那些都失去了，
神赏给他们的都失去了。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会想，
他们在那个时候会想，
那个地是神给我们，
那个地是神给我们的，
神领我们的祖宗进去的，
神领我们的祖宗进去的，
神为我们征战而给我们的，
神为我们征战给我们的。
那现在我们都没有，
现在我们都没有了。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
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那既然是如此，神从前为什么要给我们呢？
既然这样，神应该从前要给我们呢？
他们想到一个事情，
他们想到一件事情，
原来他们被掳以前，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燔祭停止了。
原来他们被掳之前，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燔祭停止了。
这个可能是他们在被掳以后自动苏醒的一个原因，
这个可能是被掳之后自动苏醒的原因。
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
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
但是可能性很高，
但可能性很高。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他一直把我们带到，
一直将你带到
每天寻求神喜悦的这个基础上面，
每日寻求神喜悦的这个基础上面，
再加上一个特别寻求神的喜悦，
再加上特别寻求神的喜悦，
而在寻求神的事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更新，
在寻求神的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更新，
不仅是安息日，
不单是安息日，
每一个月的初一也是这样，
每个月的初一也是这样，
每一个月数啊还有公牛犊，
每个月数有公牛犊两只，十一节，
公绵羊一只，
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值的一岁的公羊羔七只，
冇残值嘅一岁公羊羔七只，
这个数字更大，
呢个数字就更大啦。
以前只是羊羔，
以前即系羊羔，
现在牛也来了，
而家牛亦都要嚟啦。
羊的羊也来了，
羊又嚟啦，
羊羔的数目又增加了，
羊羔嘅数目要增加啦。
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主。
为什么？
点解？
神让他们看到，
神让我哋睇见
月数，
月数。
是每一个月的开始，
是每一个月的开始，
一年的里面有十二个月，
一年里面有十二个月，
十二就是神拣选的数字，
十二是神拣选的数字，
在神拣选的恩典的里头，
在神拣选的恩典的里面，
每一个阶段的开始，
每一个阶段的开始，
神都有新的恩典要赐下来，
神都有新的恩典要赐下来，
神都有新的怜悯显明，
神都有新的怜悯显明出来，
神都有新的丰富坐在他的子民的身上，
神都有新的丰富坐在他的子民身上。
那是在神的子民这一方面，
在神的子民这方面，
他就必须扩充他们在神面前上神的那一个度量，
他们必须要扩充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度量。
那所以在每一个月的月数的里头，神说你们又要另外献燔祭了，
所以在每个月的月数的时候，神说你要另外献燔祭了。
虽然那个燔祭的数量是增加了，
所以这个燔祭的数量是增加，
但是你看见这个增加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但你看见这个增加的目的在哪
里？如果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
如果你用新约的话来讲，
我们说承受产业就是承受基督，
我们说承受产业就是承受基督，
能把基督接过来，
能将基督接过来，
那一点点我们所献上的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我一点点我们所献上根本不算得什么。
用什么？你记得保罗是这样说，
等一下你记得保罗这么说，
我为他丢弃万事，
我为他丢弃万事，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说他要得着基督的话，他所有的都丢弃他都甘心，
保罗说他要为了得着基督，他将所有丢弃他都甘心。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这里我们看到了
神一步一步的提高了人交出人的自己，
神一步一步提高了人交出他的自己。
那所以在天天的寻求的基础上，
所以天天寻求基础上，
加上特别的寻求，
加上特别的寻求，
更大的寻求，
更大的寻求。
所以我们看到在月数要献祭的那些事情，十五节最末了呢，那一句话又说要献在常献的燔祭和同献的奠祭以外。
所以我看月数这个献祭里面，在 第十五節最後講，要獻在常獻的燔祭和同獻的奠祭以外。
好，我們感謝主，
我們感謝主。
那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這裡我們看到，
為了承受產業，
為了承受產業，
為了享用安息，
為了享用安息，
那是為了在神拣选的恩典的里边不住的更新，
为了神拣选恩典里边不住的更新。
那么所以在每个地上生活的起头都在神的面前寻求更新，
所以每个在地上生活的更新开始的时候都寻求在神面前的更新，
在仰望神的约纳上面来更新我们这个人，
在仰望神的事情上面来更新我们这个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如果我们再留意，
我想如果你
提到那个生活上面的那个那一个跟上的时候，
一提到生活上这个跟上的时候，
我想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一点，
我想弟兄姊妹留意这件事。
每一个燔祭都带着数据，
每一个燔祭都带着数据，
每一个数据都有一定的分量，
每一个数据都有一定的分量。
燔祭献上越大，
燔祭献上越大，
那数据所带出的就越多，
数据所带出的就越多。
燔祭所献上的数量越多，
燔祭所献上的数量越多，
那数据所摆出的也更多，
数据所摆出的又更多。
那在数据的里头，除了一些面啊、细面啊、或是饼啊那些以外，
在数据里面除了啲面啊、饼啊之外，
我们注意还有一个叫做奠祭的那个成分。
我哋就要注意呢个奠祭呢个成分。
奠祭就是是一些酒。
奠祭就系呢个酒，
把它倒出来，
将它倒出来。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奠祭就非常明确的说出了。在这个献祭的事上面的那个实际的意思，
这个奠祭就讲出在这个献祭上面的实际的意义，
那就是倒出，
就是倒出，
那就是倾倒，
就是倾倒。
弟兄姊妹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保罗也是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我把自己交奠在神那里，
我将自己交奠在神那里。
那什么叫把自己交奠在神那里？
乜嘢话咩叫做将自己嚣断喺神嗰度？
倒出来，
就将自己倒出来。
我不要我自己，
我唔要我自己啦。
我的自己不能存留在神的眼中，
我自己唔可以存留喺神嘅眼中。
所以我把它倒掉，
所以我将佢倒咗。
因此，我们把这些嘅含义一步一步的加上去的时候，
我哋将呢个含义一步一步加上去嘅时候，
我们就看到，
我哋就睇到，
为什么神在他们承受产业的时候，让他们去。在献祭献，特别是献燔祭的事上面，要下一点功夫。
点解喺佢哋承受产业嘅时候，特别要喺献燔祭呢上面下啲嘅功夫？
那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那当我们看到这开始的这个部分，
当然睇到开始呢一部分，
每天
每天
安息日，
安息日
月朔
月朔，
那这是一般的，
呢个一般嘅，
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在那里头的，
冇咩特别嘅意思嗰度。
我是乃是说那个那些日子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在里头的。
我系话嗰啲日子冇咩特殊嘅意义喺嗰度。
但是当我们看到月朔以后，再看献祭的事的时候呢？
但当我睇到月朔再睇献祭嘅事嘅时候呢？
你就看到一个很有跟那些日子有意义了。
你就睇到呢日子有意义了。
因为从十六节开始就进入节期了，
因为从十六节开始就进入节期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不摸节期的事情了，
那今天晚上我们不摸节期的事了，
是没时间去摸了，
也没时间去摸。
但是我要先没在我们交通停下来以前，
在我们交通停下来之前，
我想指出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想指出这个方向，
让弟兄姊妹们在下一次我们回来读来交通的时候，
让
我们自己读经的里面呢，你能自己去体会这个事实，
让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你们自己读经自己体会一件这样的事。
在一般的日子的里头，
一般的几个里面，
是维持着他们在承受产业事上的资格，
是维持他们一般人在承受产业的资格，
或者说是承受长久 承受产业的条件，
或者话系长久承受产业嘅条件。
但是承受产业，
但承受产业
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有一个更高嘅目的，
做一个目的，
呢个目的
乃是进入神的计划，
乃系进入神嘅计划，
乃是显明神的计划，
乃系显明神嘅计划，
乃是成就神的计划，
乃系成就神嘅计划。
那所以接下去就是神的德期，
所以接落去就系神嘅节期。
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弟兄姊妹你都知道，
神有七个节期交给以色列人，
神有七个节期交俾以色列人。
但是这七个节期，
那七个节期
乃是把神的救赎的计划七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调和。在这个节期的里面，
就在神救赎计划里面七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调和，在这七个节期里面
啊，从得救的恩典开始，
从得救恩典开始，
一直到国度的显现，
一直到国度的显现，
再引进新天新地，
再引进新天新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这里就又看到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事情。
救恩不是叫我们停留在得救的地方，
救恩不是叫我们停留在得救的地步，
救恩乃是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
救恩乃是将我们带到新天新地，
救恩乃是把我们带进神永远的计划，
救恩乃是将我们带进神 永远的计划。
那在神永远的计划完成的时候，
在神永远的计划完成的时候，
那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的显出了，
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的显出。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原来承受产业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原来承受产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而在这一件事上面，
在这件事上面
就更清楚的叫我们看到，
就更清楚的
我们所承受那个产业就是基督的自己，
我们所承受的产业就是基督的自己。
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
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来操练这个献燔祭的事情，
神为什么这个时候让我们操练献燔祭的事情，
乃是要把他们带进神永远的旨意，
乃是将他带进神永远的旨意，
来承受神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那一个永远的丰富，
来承受神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定规的这个永远的丰富，
来要承受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丰富，
要承受一个这样的荣耀的丰富，
那必须天天在讨神喜悦的事上面来更新自己，
就必须天天在讨神的喜悦事上面来更新自己，
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扩充我们那一个向着神爱慕的那一个度量，
就亦就呢事嚟扩充我哋喺神面前对神爱慕嘅度量，
更深的去认识神的所事，说具体一点，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
更深嘅认识基督嘅所事同基督嘅所作，
所以是燔祭，
所以燔祭，
所以是素祭，
所以系素祭，
燔祭和素祭，
燔祭同素祭
是令人去享用神的丰富的唯一的路程，
是令人享用神的丰富的唯一的路程，
也是保守人在神的丰富里头的那一个保障，
也是保守人在神的丰富里面的保障。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读到这，
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